非洲丰富的古生物宝藏是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。迄今为止，在英国发现的一组脚印，是在非洲以外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人猿足迹。黑斯堡足迹是一群成年类人猿和幼年类人猿留下的脚印。2013年，在诺福克郡的海岸侵蚀地带被发现，是85万至95万年前的遗迹。这些脚印是一个科学家团队在研究其他项目时偶然发现的。那年秋天，圣裘德风暴把覆盖在这些脚印上的沙子一扫而光，脚印最终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沉积物位于涨潮线以下，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正在与时间和潮汐赛跑，要在海水永久侵蚀他们之前将他们记录下来。正是他们敏捷的思维为他们赢得了年度救援挖掘奖。后来他们的照片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。这些脚印仅在重新出现2周后就消失了。脚印以及脚印所能传达的信息深深吸引了不同专业的科学家。临床医师关注的是足部的病症，足科法医则是为了收集证据研究足部。犯罪现场的血迹中，或是窗外的土地上留下的一个脚印，或许就能与嫌疑人的信息相匹配。显然，如果被调查地区的居民习惯赤脚走路的话，脚印的作用就会更大。天气凉爽时，我们在室外更可能发现鞋印。这些也是有用的。鞋子可以和鞋子拥有者进行匹配，特别是当他们没有穿袜子或连裤袜时。如果你看一下鞋子内里，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脚印的痕迹。足病医生可以将这个脚印，或者至少是脚印的一部分，与你的脚进行比对，以确定鞋和脚印与你的匹配度。脚印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估计脚印主人的步幅长度，从而推算他们的身高，就如同根据南方古猿留下的痕迹推算一般。我们可以计算出他们的鞋码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现场有多少人，并且推断出他们的状态，到底是站着、走着还是跑着。如果赤脚脚印足够清晰，我们或许可以用提取指纹的方式提取指纹。2004年亚洲海啸后，这些指纹对于确认死亡儿童身份有一定帮助。我们将提取的指纹与疑似人员在自己家附近留下的脚印，或者家具上留下的攀爬脚印进行对比。最近，日本一直在考虑，希望在建立指纹库的同时，也建立一个脚印库。这虽然听起来奇怪，但却不无道理。因为在很多死亡事件中，由于脚部受到鞋的保护，所以相比于其他身体部位，脚部保存更为完好。出于这个原因，一些军事航空人员的记录中包括赤脚脚印的信息，以此作为在飞机失事情况下识别身份的一种重要补充手段。近年来，在所有涉及脚印证据的案件中，最臭名昭著的可能就是发生在意大利佩鲁贾的梅勒迪斯·科彻被杀案。梅勒迪斯是一名21岁的英国交换生，他的尸体在自己的合租公寓卧室地板上被发现。他的其中一位室友阿曼达·诺克斯和他的男友拉法埃莱·索勒西图被指控谋杀了梅勒迪斯，而本案的第三人鲁迪·古埃德，一位邻家公寓的常客，也因与此案相关而被捕。由于有3名被告，真假难辨，造成这一混乱局面的核心原因是一些不太可靠的法医证据，包括案发现场浴垫上的部分血脚印。DNA 分析证明，这些血迹是梅勒迪斯的，但是脚印的主人却难以确定。控方宣称， 脚印与索勒西图的右脚几乎完全匹配，与诺克斯和古埃德的脚印不符。但是，被告方传唤的专家证人指出了控方专家证词中的根本性错误，并提供证据证明脚印更有可能是古埃德的。控方的证人是一个物理学家，而非解剖学家。当与解剖学相关的科学证据由另一专业领域的专家来解释时，总会令人感到不安。为了与案发现场的脚印比对，他们采集了被羁押的嫌疑人的脚印，但是采集的脚印是静态的，并且是用墨水印在纸上的。这与在案发现场厚厚的织物中取得的血脚印有很大差别。没有人考虑到玉垫更强的吸水性或血液的粘稠度所带来的影响，更没有人在采集脚印时考虑到需要复刻一下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。古埃德选择认罪，并期盼速审速结，他最终被认定为性侵和谋杀梅勒迪斯。他被判处30年监禁，后来刑期减至16年。诺克斯和索勒西图被判谋杀罪，在上诉后被宣告为无罪之前，两人都入狱接近4年。他们的上诉先是被撤销，两人再次被判有罪，随后最高法院以合理怀疑为由又撤销了两人有罪的裁决。至此，该案彻底结束，诺克斯和索勒西图重获自由。